我们都愿意起来快跑的跟随你，主啊，特别要在你再来的日子这样子靠近的时候，主，我们更需要你更多的来吸引我们，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主啊，你当初怎样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主，我们也实在求你亲自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这一生在你的手中有价值，让我们的日子在你面前被数算，也让我们在你的全备救恩里面我们能够欢然许岁。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早上的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也把这连续六次的聚会我们也交在主的手里。耶稣啊，你自己来感动我们，当初怎样感动使徒，使用使徒的圣灵，今天一样来感动我们，一样来使用我们。谢谢主，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大家都拿到奖励了哈，
都有了哈。我原来发给弟兄姊妹的 schedule 说今天是讲保罗的早年啊，然后下一次讲保罗开始第一次行程，第二次行程，但是我想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变动啊，有一点点的变动，可能我们今天就要把保罗的早年跟他第一次的行程，第一次出外布道就要交通了啊。因为我发现这个可能我们多留一次去对保罗的整个一生有一个总的 overview 可能更好啊，所以我想我们前面就宁可稍微快一点，那么到后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第六次的时候我们来一次总 review， 把保罗他这一生所有在主的面前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那我最近一直在花功夫在整理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有一些新的讲义我不久以后会继续发给大家啊，像保罗所有行过的神迹啊，像保罗所有的祷告，像保罗所有见过的异象啊，像这一类我都会慢慢把它整理出来，我会用电脑印好，然后将来继续发给弟兄姊妹啊。那今天发给弟兄姊妹的这几张这个图片啊，那这个资料啊就不是我预备的，但是是很宝贵的资料啊，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啊。那我是觉得看过这么多以后，这个资料是最宝贵的。当初何广明弟兄、林三刚弟兄他们在台湾，特别是何弟兄啊，他带领一些年轻的同工一起读经，那么他们每一年有一次啊，一整年他们就是专门读一个题目，花一年的功夫去整理资料，然后他们在寒假的时候就聚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那这个资料是他们那时候预备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根据它上面的 number 啊，一站一站的去找，一站一站去把相关的经文看过啊，那这样子对我们会很有帮助。所以，请弟兄姊妹，这一辈 lifetime 你可以带着这几张不要弄掉的啊。有些讲义是不太值得留的，但这些讲义希望你们好好留。我留了好几年，还好我没丢掉。所以今天大家可以这个一起共享啊。那今天开始我们一连六次讲到保罗的行踪，还有他所写的书信。那我们知道新约一共有27卷啊，那其中有13卷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几乎快占了一半啊，一半的卷数是他写的。而保罗在新约里面神给他特别特别的托付啊，真的是跟其他的使徒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对保罗神给他的托付，他所传的信息我们不了解，或是了解的马马虎虎的话，那我们在救恩的那个根基上就非常的不够扎实啊。我们这个我是常常觉得读保罗的书信跟行踪啊，好像是整个新约救恩的一个宝库一样啊，一个很美丽的殿宇。你如果没有进去过，没有登堂入室的话，你这一生基督徒当得很可怜啊，很可惜啊。这么多宝贝的真理，神给他保罗有这么多的托付，而且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你更是可以读到太多太宝贵的一些教训啊。他有太好的榜样啊，有太好的一些经历啊，神给他一些的托付，他的反应，他的各方面都值得我们效法。所以保罗最后能够说你们要效法我，我想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敢讲这种话啊。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啊，在他里面有一个那么强的意愿，他就是要专心啊，一心。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以得着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啊，所以这一个人实在值得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读。那么当时在台湾这些同工们，就是全时间，大部分是全时间的同工，也有一些啊是有在职的、在学的、有心追求的。那么他们就花一整年读啊，一整年读才不够读一部分，然后第二年又再读一部分，所以他们花很多的功夫读。所以我们只用六次，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把那个最精华中的精华，把它先拿出来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回家还要继续好好加油的啊，还要好好加油。那我们就知道路加一共写了两卷书啊，那他的前书叫做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啊，这位神道成肉身啊，在拉撒勒人耶稣的里面。让我重讲一遍。有没有在录？有的。继续讲的，好，我与他同进退。那个前书叫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啊，不是讲到神在肉身里面，在耶稣基督，在拉撒勒人耶稣的里面啊，他在那里说话，在那里行事，在那里工作。而路加写的后书叫做使徒行传啊，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保这个路加就说他已经写了前书。他现在继续要写这个后书。那后书是讲到神在圣灵里面，讲到主在圣灵的里面啊，也特别也是在圣灵所进程的身体的里面，他在那里说话，在那里行事，在那里工作啊。所以路加写的这两卷书非常非常的宝贵。前书讲到主耶稣，讲到神道成的肉身啊，在玛利亚所给的那个肉身的里面，在地上33年半，他说话，他行事，他做工啊。那么后书讲到使徒行传，讲到神在圣灵的里面，那么不仅仅在圣灵里面，而且也在圣灵所进程的身体的里面。因为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我们都从同一位圣灵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受浸的浸，一起被浸到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行传里面就讲到圣灵的行传，讲到圣灵也在身体里面的行传啊。等于说今天神回到教会里面来，回到我们这一般人中间里面，他继续记载他的说话、他的行事、他的工作啊。所以路加的这两卷书我们都应该好好的读啊。那么路加福音1章到7章啊，特别讲到圣灵啊借着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啊。记得主耶稣临走以前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啊，从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啊，去为主做见证。所以路加使徒行传1章到7章，特别讲到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啊。那么8章到12章就讲到这个工作的扩大，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因为在使徒行传7章结束的时候，讲到斯提凡遇害，斯提凡殉道，而斯提凡殉道以后，这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受到大受逼迫啊，神就把他们打散出去了啊。原来他们都集中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但是神说他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啊，这个撒玛利亚、犹大全地一直要传出去的。所以呢，这个斯提凡受害以后，这个福音就出去了啊，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那么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一直到28章。讲到直到地极啊，这福音就更出去了啊，借着保罗就传到这个小亚细亚，传到欧洲啊，一路传出去。那么当时的这个整个地极对他们来说就是罗马帝国啊，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对当时代的人来说，他们讲到地极就讲到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换句话说，罗马可以通到某一个地方去啊，真的是一个罗马帝国是当时整个人所认为的世界。所以借着保罗就把福音整个传出去。那其实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在28章，我们都知道啊。28章你会觉得所有读书信里面或是读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使徒行传结束的 最不像结束，根本没有结尾语，没有什么就这样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的弟兄们都告诉我们，他说使徒行传没有结束，一直到今天圣灵继续在写这个行传啊，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今天一直在写，所以圣灵一直在做。那么今天教会也是，教会一直在这里继续在完成这个行传啊，教会的行传。那我们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特别我们是读保罗的行踪，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28章，几乎整个的中心都集中在保罗的身上啊。那么前面的12章比较是集中在彼得跟其他使徒啊他们的工作啊，那么前面的12章也比较重在能力的灵啊，圣灵能力方面的工作，能力的灵。那么从13章开始，你就发现这个圣灵的工作也有能力的灵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更重在生命的灵里面的工作啊。你发现保罗他不像彼得当初有那么浩大的这个这么明显这么广大的一些这个圣灵明显的工作啊，像一下子3000人得救，一下子5000人得救，好，一下子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出来。那保罗在他身上一样有神迹奇事啊，我等到过了几次，我就会发出我列的那个表啊。保罗这一生里面，在他身上所发生的神迹奇事，然后把彼得所发生的也列在旁边，有一个对照啊。有很多都很像的啊，他们医好病人，他们叫死人复活，他们两个都从监狱里面经历了特别的经历，被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啊。那么他们身上，人家就希望他们彼得从旁边走过去，影子照在人的身上，就可以让人病得好。那保罗呢，人家是希望从保罗身上拿他的裙，这个围裙啊，毛巾啊，那个手帕啊，放到病人的身上，病人就好了。他们都有这些圣灵能力的运行啊。但是呢，保罗的记载里面，你特别发现生命的灵，十架的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啊，所以他的工作没有伟大的啊，非常的渺小啊。哎呀，你这个仇敌的攻击这么强烈。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整个亚细亚的人通通离弃了他。但是保罗的工作是这个整个历史上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的教会都从保罗他身上受恩无穷啊。那这个人器皿在属灵的价值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话语去形容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虽然说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好像保罗的行踪啊，记载保罗的所做所说他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决定不要忘了啊，整个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去看那个背后，在这一切行踪背后的圣灵啊，他在那里掌大权，是圣灵的行传，是圣灵在做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那使徒行传13章2节啊，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你发现没有，圣灵在这里说话，圣灵在这里差派，圣灵在这里拣选器皿，而圣灵在这里决定说要做什么工。你发现什么，圣灵在这里掌权，他说要差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所以你看圣灵说的，而且要为我去分派，所以整个工作的目的也是为着圣灵啊，圣灵做源头啊，圣灵做内容啊，圣灵拣选器皿啊，圣灵成为整个工作的目的。你发现都是圣灵在跟你掌权啊。那么到了16章那边，这个保罗他们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而后来呢，他们就想往匹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你发现他们的脚踪完全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哦，是圣灵在这里做，虽然看见是使徒的行传，但是其实是圣灵的行传啊，圣灵在这里工作。这使徒行传16章7节讲的，到了使徒行传20章23节，他说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有捆锁患难等着我。你去读保罗的行传啊，这个使徒行传，你会觉得保罗好可怜啊，每到一个地方被人家追啊、逼啊、打啊，下在监里面，这是各样的苦难在那边等着他。那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早就已经告诉他，在每一个城里面、每一个站，圣灵都已经告诉保罗，他说有患难捆锁在那里等着他。换一句话说，是圣灵许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真理。神在这里掌权， 圣灵在这里量定他的脚步，圣灵在这里容许这些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从一面看觉得保罗很可怜，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真知道是圣灵的时刻，就跟主耶稣一样啊，他这个从约旦河里面起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就把他吹逼到旷野里面，在里面40昼夜受撒旦的试探，圣灵在这里做这些事。然后呢，到了使徒行传20章28节，他说圣灵，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的哈，他说圣灵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所以你们就当为自己警醒啊，也当为着群羊警醒。你发现没有，这些他们所立的长老，他们在各地建立教会，设立长老，这一切都好看起来是人在这里设立，但是圣经上说是圣灵设立。所以你看找到这些，你去慢慢去读出这些东西，你就发现整本的行传看见是使徒们在行啊，但实际上实在是圣灵透过他们在行啊。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有人叫做圣灵的行传啊，是讲到复活的耶稣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人的身上他继续说话继续行事啊。所以主走了以前他能够说，他说这个信我的人将来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情，因为耶稣在地上啊，是神在肉身里面受到肉身的限制，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到撒玛利亚啊。但是今天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复活的人在教会的里面，把那个差遣每一个合用的器皿在这里做事，在这里说话。好，所以我想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或者读保罗的书信，我们整个心要被神开大啊，要知道今天圣灵还在做，圣灵还在做，而且圣灵今天就是要用我们。神怎样当初拣选的那些门徒们使用他们，今天圣灵一样需要进，因为圣灵一直在往前去，要完成神永远的指引，要把教会建造的这个成熟啊，而让基督能够早点再来。那我想我们看过这样子，对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怎么去读它啊？怎么好好去读它那保罗在他身上一些特殊的托付，我们刚才说过啊，神给他特别的托付啊。那么他像他福音方面啊，他对这个福音传得这么全备啊，他对十字架的认识，他对复活的认识，他对宝血的认识，他对救赎的认识啊，他对因信称义跟这个行律法。这些他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在救恩方面他是这么的清楚啊，传着这样子的全备啊，神把外邦使徒的职分托给他，让他去传。那么他不是光只是在福音上，在传递全备的救恩上啊，特别他对基督的身位啊，基督的所事，他实在有特别的认识。我想圣经上没有一处的圣经描写的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像哥罗西书啊，描写爱子啊，描写基督描写的这么完全，将来我们都会看到啊，他对基督的认识这么真实。虽然他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从来没见过主，而是主后来亲自向他显现啊，他对基督的认识啊，那个伟大，我想将来我们都会去读到。那么第三方面，他特别的托付就是他对身体的看见，对于教会的启示啊，他是真的是特别的一份。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特别说，这个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经过这么多 generations 从来没有人认识教会。我们前一阵子读小先知书啊，每一个先知看见将来，看见主要再来啊，看见这个千年国度，看见很多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看见教会，所有的先知书里面没有人看见教会，因为历代以来神把教会的真理完全一直到了末时，保罗说要借着教会啊，把神诸般的丰富智慧聪明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要让所有天上的啊执政的掌权的都来认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那个教会的启示啊，身体的看见啊，实在是特别的一份。而对这个身体的建造，神也给他特别的托付，他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我在这里立根基。他在那里把教会的建造、教会的治理讲得这么清楚啊，教会的牧养都讲得这么清楚，他身上实在是特别的托付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好好读保罗，
你真的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这个新约的子民啊，你的损失是多大多大，我们应该好好读。那我们这六次不过是让弟兄姊妹心里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啊，有一些基本的重点抓住，而我们回去要开始好好的读它啊，好好的读它。那保罗因为有这么重要的托付在他身上，所以仇敌对他的攻击啊，那是一定的，对不对啊？一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程度啊，有一个东西很好的衡量，就是仇敌在你身上的攻击啊。你这个托付越重越属灵的人，仇敌天天跟在你后面，非常非常的忠心。保罗到哪里去，仇敌跟到哪里去啊，就跟主耶稣在地上一模一样。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整个阴府的权势天天跟在耶稣的背后，他只要这个人失败一点，整个救恩通通人类没有盼望。所以仇敌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耶稣的身上，来试探他，诱惑他，激动他，搅扰他，逼迫他，到最后杀害他，一直一直攻击耶稣。而保罗的身上仇敌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发现保罗不管到哪里去，仇敌都跟着他。所以后来有人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19章在以弗所这个有人学保罗啊，他说我奉保罗所认识的耶稣的名命令这个鬼赶出去，他这么长的一句话啊，保罗所认识的耶稣的名来赶鬼，这个鬼就对他说，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而你们是谁？这鬼就跳到他们身上去制服了他们。你发现鬼最识货的，真的啊，你去跟别人说你很属灵啊，你当过什么什么什么团契主席，你当过什么什么，你讲那么多东西，仇敌根本在旁边睡觉，连理都不理你的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属灵的话，仇敌战战兢兢恭恭敬敬跟在你的后面，他怕你，他真的怕你。所以我们将来读到保罗的信件，你发现保罗每到一程序整个成轰动啊。为什么轰动？一方面保罗的影响力，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活的一个人，他到哪里去绝对不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啊，不带走一片云彩或者不带走一个灵魂啊，他不是做这种事。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圣经告诉我们全城轰动啊，或者整个城就分成两派啊，这个彼此有人赞成保罗，有人反对保罗。所以后来他们形容保罗是保罗像瘟疫一样啊，他到哪里去就像瘟疫一样，整个城就受到影响。这是保罗的影响力，属灵的影响力。而另外一方面是仇敌，好，每到一个地方去，仇敌整个就震动啊，他没有办法，这个人来就整个就破坏了仇敌在这边多年或者千年的工作，因着保罗的来到，整个要瓦解。他仇敌受不了这个人，仇敌受不了这个人。所以我们读保罗的时候，你就发现哈，他一路上仇敌跟着他。而你在读保罗的书信里面啊，有三个读保罗的书信特别有两个主要的仇敌。好，那么保罗这一生有三个主要最大的拦阻跟仇敌啊。那第一个是犹太教的律法派。这个将来我们读书信，不管读加拉太书啊，读任何的书信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读到一点这个，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打这个仗啊，这个几乎每一个城，你发现反对他最厉害的都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信耶稣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守律法，你必须要行割礼啊。对于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反对保罗那是不在话下，一定反对。但是保罗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一个逼迫是从信主的犹太人来的。他们认为信主可以，但是你必须行割礼，你必须守律法。而这些人来的时候，我们将来读哥林多更会读到啊，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声势浩大的来，他们说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啊，有的人就说他们曾经见过耶稣啊，他们甚至是耶稣的远房亲戚，或者有各样的关系啊，或者他们是亲眼看过主的人，保罗是从来没看过的，所以他们就攻击保罗啊，有几方面攻击，攻击他使徒的职分，攻击他的为人，攻击他所传的真理啊，这些人一直在攻击他。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仇敌，来自于本族的人，犹太律法派啊。那第二个他主要的受到的逼迫跟仇敌啊，就是从外邦世界里面各式各样的异端学说里面来的啊。那当时希腊文化受了影响，那亚历山大当他建立希腊帝国的时候，他有一个政策啊，他就把他的百姓到处移民，移民到他整个希腊帝国的版图里面，他想要借着这样子的移民 来同化那些各地的人，整个版图里面能够希腊化，所以他用统一的语言啊，希腊语言，那么希腊的文化也那样子的盛行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啊，这些人他们的文化那是盛行，所以 even 到了罗马帝国兴起来的时候，整个希腊文化那时候受的是整个 dominate 的力量啊，各地仍然是希腊文化在那里影响他们，所以希腊文化里面一个特点，他们就是拜多神，各式各样的神都拜。啊，所以各种的异端、各种的学说、各种的讲法，通通都有。那保罗传的时候也受到这些的影响啊。那这是第二个碰到的困难啊，特别像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这些世上的小学啊，那其实就是把你们掳去了啊。各种的说法在这边影响神的儿女。那最后一个啊，那这是他晚年碰到的，就是罗马的政权啊给他的逼迫，而他最后特别是黎路王做王的时候。我们知道黎路做王的时候，他前期他还好啊，他还蛮积极、蛮正面的。但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变成非常荒淫啊，这个浪费，或者这个非常暴烈的一个君王。所以他在这个西元64年的时候，他放火烧了罗马城啊，所以所有人就要怪罪于他。那这个时候他就嫁罪于基督徒，就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扫罗最后一段的逼迫是从政权来的。前面还没有受到罗马太多的逼迫啊，因为罗马那时候容许基督教的盛行啊，一直到了黎路王64年以后，这个公元64年以后，这个逼迫开始出现。所以保罗最后上断头台也是死在罗马政权的底下啊。但是对于保罗真正前面的传教主要的拦阻是来自于本族啊，这个犹太律法派的攻击。那这三个犹太、希腊跟罗马，这三个是当时整个基督这个叫福音开始往外传的时候，那是整个这个大 environment 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约翰福音啊，19章19到20节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上面有个木牌子啊，用哪三种语文写的？希伯来文、希利利文还有罗马文啊，那这三个文就正好就是这三个的代表。希伯来文说到犹太啊，说到宗教的世界啊，那么希利利文就是希腊文的意思，说到文化的世界，而拉丁文就是罗马文啊，是说到当时的政权、军事跟政治的世界。所以你发现整个世界的力量，三方面整个世界的力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要耶稣。当保罗在地上传的时候，一样受到这三方面的逼迫啊，最大的逼迫来自于宗教世界，犹太人给他的逼迫，然后是希腊文化啊，然后再来就是罗马政权。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这个服侍久了，或是在主面前有些经历的话，都会知道，所有的逼迫最痛苦的其实是来自于教会里面啊，或是这个宗教世界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将来读保罗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保罗的这一生啊，那他的年代表等等，我将来会再印一张表给大家啊，他大概几年到几年到什么地方，几年到几年写的啊，在什么地方写的什么书信，我将来会把这个表格整理出来。因为这种的讲法起码我读了，我把它列了一个表15个啊，但是这个每一个人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出入，那么我会把一个最觉得可能靠近的把它整理出来，我不会列出15个给你们，我只会列出一个到最后整理出来。那么没有人能够绝对说自己的那一套看法是绝对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元几年是在后来才发明出来的啊，大概是第4世纪还是什么时候才发明出来，所以他们要推算这些年日的时候，都是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历史的记载去推算推回去的，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两年的差别。那个表我将来会列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要看保罗的早年啊，那我想别的不知道，以前我们知道至少先知道两个年代啊。那第一个就是保罗的出生啊，是在哪一年？那这个我看了这么多本书，起码10几本，将近20本书，没有
只有 两本书提到他可能出生的年代，没有人敢推算他是哪一年出生的。那比较被接受的一种的说法，他就是公元一年生的，这很好记啊，就是公元一年生的。所以像我们讲到这个西元49年，他下耶路撒冷，你就晓得保罗那是48岁，你只要减一就晓得他几岁了，好吧？所以他大概68年殉道，那就表示他67岁左右殉道的。啊，这你就晓得的啊。那么他遇见主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大概是35岁左右，不是35年左右，就表示他34岁啊。所以你们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他几岁，他几年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就好。那 F.B. Myers 认为他大概是在主后5年生的，但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说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还有人说他是在主前生的。啊，但是几年都没有人敢讲，所以公元一年是比较可能被接受的，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说法。所以我来讲的时候也都是根据公元一年做标准啊。那将来去见主的时候，如果说是3年，你就每一个就把它调整2年就是了。那我们先看我们第一章的这个图啊，保罗的早年。那另外我自己把它整理出来，把它所有的经文整理出来啊。那以后的几次行程我就不会整理，因为以后的行程基本上在使徒行传就是按照顺序这样记载下去了。那因为他的早年是分散在新约里面几个地方的记载，像使徒行传有记载啊，那么加拉太书有记载，哥林多前书有记载，那么哥林多后书有记载啊，然后到了腓立比书也有记载，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子弄。那么这个方法会造成你们很懒惰，所以我只做早年，那么其他年我就不做了啊。那么大家回家就看看圣经就好了。其实看讲义，我们看着这个讲义，按照这个 number 我们来讲啊。那这是保罗的早年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这个对照着这份经文来看。那基本上这个保罗，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啊，就是他遇见主以前。他遇见主以前，他是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啊。哎，这些经文我就列出来。那么他基本上他是父亲是法利赛人，是便雅悯的支派。然后呢，他们生来就已经有罗马的公民籍啊，那这是很特别的啊，就跟现在你生来就拿到美国公民，跟那些拼命想尽办法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的，这个有一点类似啊。所以后来那个千夫长跟他讲，他说我花了这么多银子才想要得到，你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这个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这是他生长的环境，那么很可能他在那边住到12岁左右啊。那这个照犹太人的规矩，满12岁以后他们就成为律法之子 Son of Law， 他们就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啊，去那个我们这次去以色列也特别看到，他们12岁升13岁的时候，他父母亲就把那个小孩子带到哭墙旁边，他们有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的书卷，那么拉比呢就带他们去，让他们终于有机会去打开那个书卷，可以终于看看书卷是什么样子啊，身为律法之子。那么很可能的说法，大概他12岁到15岁之间，他12岁一定去过，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大概是将近快15岁，14、15岁，那么他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那这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法利赛的一个教门，他在里面受教，所以保罗的旧约根底很好，他对律法非常非常的熟悉啊，他熟读圣经，他真的是熟读圣经，因为他在一个最严谨的底下受教。所以我想我们年轻人啊，对自己 discipline 严一点总是有好处的啊，有一天主真的使用你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东西都会 come back 成为属灵的祝福。啊，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个点，就是保罗他的前33年啊，前34年左右，他这一生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啊，他什么事情他都追求好啊，所以这个 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连他从小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啊，他是一个非常 discipline 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也因为对圣经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认识在他里面依然让他热心啊，这个错误他还是很热心，所以他这个热心就造成了神儿女们中间很多的伤害，他就到处去逼迫人啊。所以明明基督徒是不应该逼迫的，但他却逼迫。那这样子的一个器皿，你看见他去逼迫基督徒的那种可怕啊！我们这边列的那些经文啊，他说他残害教会，他进个人的家里，拉着男女下到监里啊。这《使徒行传》第八章啊，那26章里面他说我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然后底下说到他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然后他们被杀。然后逼迫他们，恼恨他们，而且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你会发现保罗这样子的逼迫神的儿女，但是他自己以为他在为神发热心。那这个点我想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要是要一个提醒啊。当你跟弟兄们相处或者在教会里面你在坚持一个看法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啊。如果说这个看法是在我们的成见里面出来的，你有可能对教会反而造成伤害。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的谦卑下来。保罗就是因为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观念跟成见，他认为耶稣不是基督，他认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不能够容许基督教的蔓延，他就要逼迫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是亵渎神啊！怎么可以说耶稣是基督呢？拿撒勒人怎么会是基督呢？他不能够容忍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他是在为神发热心，他就到处逼迫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逼他们说亵渎的话，等于叫他们否认神，叫他们羞辱神的儿子，所以他就非常强的反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神向保罗显现，在这一个在一直往错误的道路里面直奔的一个人，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突然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我想我们上一次刚刚讲到亚伯拉罕啊，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那里拜假神，活在失迷的里面，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因着显现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保罗一样啊，因着神的显现，他整个一生的道路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啊，从前认为这条路是对的，我这样子做是正的，我这样子做是为着神的，我这样子做是我这一生的抱负跟前途。因为保罗非常非常的有为啊，所以大祭司那是在宗教世界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人，他那么年轻才过30岁，有人说他已经当了议院的院士了啊，他可以定案，可以判这个基督徒的罪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非常非常这个有为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一生的前途，他所有的看法，他所有的道路通通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沿着耶稣向他显现，他整个一生被主转变过来，换了180度转过来啊！所以你发现保罗信主以后啊，他第一个传的，我想我们应该看一下那个经文啊，我们翻到我这个所列的经文第二页，在大马士遇主之后啊，遇主之后，《使徒行传》9章20节，他说他就在各个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好，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才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人他这一生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个思想、这个观念 dominate 他30多年 ，dominate 他整个前半生。他的前半生等于在神的手中完全没有用处。就因为这个成绩，因为这个观念，而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整个把他转变过来。他嘴巴传的第一个福音，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多么好的转变啊！多么好的转变！而他这样子的勇敢起来传耶稣，所有从前逼迫耶稣啊，所有从前那些基督徒的见证，今天通通回到他的心里面来，通通回到他的心里面来。所以保罗他的这一生啊，如果不是因为主显现，他这一生虽然在地上可以出名可以有为，但他这一生在神的手中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没有用的，甚至完全是伤害的啊。 所以我想我们读到这个，我们想起旧约的雅各啊，这个雅各生来就是一个抓的人，是一个很阴险、很狡诈、很诡计多端的一个人，但是他被主转过来，主一直转他，一直转他。那么到了晚年的雅各，他是那么丰富、那么属灵的一个人，他到处为别人祝福，从前到处抓的，现在到处祝福啊！以前这个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他现在眼睛这么清楚。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看到十二个支派永远的结局。那晚年的雅各，而雅各的转捩点也在他这一生过了一半，他七十多岁的时候遇见主，主开始在他身上工作。保罗也是一样，他前面三十多年在主的面前几乎都是错的，而当他三十四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主。所以他前半生跟后半生正好在终点的时候，神让他遇见神，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不需要像雅各一样需要七十多年的功夫在神在他身上工作才能够变成一个那么成熟那么透亮的雅各，因为神是在外面工作他。而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圣灵在我们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加速这个成熟，所以像摩西啊，头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四十年在旷野，然后四十年在这个四十年带领百姓出埃及。那么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人有120年啊，但是神今天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最直接的，所有的工作可以加速的，所有的工作可以比从前更实在。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积极啊，弟兄姊妹，好好追求主，好好读主的话，好好让圣灵来抓住我们这个人，来改变我们这个人。那另外旧约的雅各啊，他比较是个人的，他个人成功，个人成跟这个一个人起来。但是在新约里面，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却是为了整体，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是为了整体啊，这是跟身体发生的关系啊。那将来我们都会看到的。那我说到保罗遇见主以后，他整个就转变过来啊，然后他就开始到处去传。那么在保罗开始传福音之后，他马上受到逼迫，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当他一被主转变以后，他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他到亚拉伯，就是阿拉伯的旷野沙漠地啊，他就到一个荒僻的地方，他单独的在那里等于亲近神，让整个他过去所熟悉的旧约圣经的话让圣灵重新说一遍在他的里面。所以那3年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一辈子转变过来，他花了3年的功夫，他没有马上开始出去到处去做工，他把自己安静在亚拉伯的旷野，让圣灵能够对他说话。而3年之后他进耶路撒冷，他想要去跟他们传福音啊。而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啊，他这个我这边写的，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想跟门徒们结交，但是门徒们啊都不敢接受他。那么门徒们不敢接受，只有巴拉巴接待了他啊。那我想这些事情就是保罗一信主以后，他就一连串的遭遇考验啊。你看当他信了主以后，他愿意为主做见证，他自己马上就遭受逼迫。所以他从大马士出来的时候是从墙上逃出来的，对不对？我想我们这边列的经文，别人要逼迫他，要杀他啊，就准备要杀他的了啊。而且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我想我们看到那个大马士的那一段，就是这个仇敌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那么神并没有保护保罗，而且保罗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保罗知道了，他们就用这个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让他逃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心里面想说，我为主做什么的话，主一定要大大祝福我，对不对？你看别人都在那边享受，我为主在那边受苦，所以主一定要祝福我，一定要保护我。但你看保罗啊，当他得救以后，他那么有心愿意为主做见证，但是神仍然把他摆在仇敌的手中，神仍然把我们摆在最平常的事情里面，摆在一样的环境的里面， 神不会说，因为我今天说我奉献了给主，我要去做传道，所以从此以后我这个人这个外面有一个金钟罩一样，所有人这个刀枪不入，不能伤害我啊！我不再是受到任何的伤害，我要吃什么有什么，没有这回事啊！神把我们一样摆在最 common sense 里面，一样平凡的事情里面。所以当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逼迫一样出来，哦，人家要杀他，人家等在门口要杀他，所以他用逃的方法逃出来啊！所以一样让我们遭受到这些逼迫。那弟兄姊妹，你信主或者你特别为主奉献，遭逼迫是注定的，是命定的，是神许可的，没有人可以免疫的啊！一定要走这条道路。所以保罗从里面逃出来以后，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他又受了试验。你会想说，你看我从前反对你们，我现在来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应该高兴，就人家不敢理他，门徒们都怕他，拒绝他。那这个对保罗来说又是一个考验。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话，你发现保罗在每一个关卡上他的命运靠着。以赛亚书26章告诉我们，他是神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宝贵的石头，是宝贵的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那这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那保罗里面得到的生命，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神把他摆到每一个环境里面去试验他。所以你仔细去读，你才能读出这些东西。再到了耶路撒冷，百姓不要他，门徒们都怕他，拒绝他，只有巴拉巴接待了他啊，把他带去跟保罗跟使徒们相见，然后他继续在那里又开始传啊。他实在非常非常的知道那些反对他，他在那里耶路撒冷传的时候，那些说希腊化的犹太人都起来攻击他，他非常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当初他跟他们是一起的。而且他当初跟这些人一起眼看着尸体反被石头打死，他太知道这些人是谁了。那保罗这么勇敢，他回到狮子坑里面啊，回到豺狼中间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东西都是说到保罗的伟大，弟兄姊妹啊。他当初亲眼看见他们拿石头打尸体反，尸体反在那里讲道，为他们祷告，他们捂住耳朵不听啊，冲上去就拿石头打，把尸体反活活打死啊。他亲眼看见，当初保罗看见这些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说他心里面也欢喜自己反受害，他觉得这样子的人不能留下来，一定要杀掉。当他信主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碰到的人就是当初打自己反的人，他一样跟他们传。